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第87章卡夫卡与变形记19至20世纪奥地利变形记推销员变成大甲虫欧洲历史上有个奥匈帝国是1867年由奥地利和匈牙利合并建立的二元帝国也包括了捷克南斯拉夫波兰的一部分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匈帝国跟德国站在一条战线上。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又被德国吞并，直到1945年才获独立。所以说，奥地利跟德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国的作家也都用德文写作。说到奥地利，国土不算宽广，却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出了不少文艺天才。著名的音乐家约翰·施特劳斯就是奥地利人，他创作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风靡全世界。在奥地利的文学家里，茨威格和卡夫卡世界闻名，这二位是同时代人，又都是犹太人，只是文学风格不大相同。卡夫卡1883至1924，他的作品风格跟大部分文学家的都不同。先看看他的代表作《变形记》吧。小说写了一个人变成甲虫的荒诞故事，用的却是写实的笔法。有个推销员叫格里高尔，在家里他是挣钱养家的好儿子，在公司他是工作卖力的好员工。可是有一天，他早晨醒来，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周身许多细腿正乱动弹呢。这可把他急坏了，他还得赶5点钟的火车去上班呢。当娘的看见儿子这模样，当场就晕了过去。公司里的秘书、主任来催他上班，见他这个样子，大吃一惊，头也不回地走掉了。爹爹对他更粗暴，嘴里发出厌恶的嘘声，把他赶回他的卧室。进门时还弄伤了他的脚。只有妹妹同情他，小心照看他，每天给他喂食喂水。由于格里高丢了饭碗，一家人不得不想法子为生活而操劳奔走。女仆辞掉了。房子也让出来招了房客，格里高尔感到羞愧。从前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如今成了全家的累赘了。日子一长，妹妹也对他起了厌恶之心，每天塞给他一点烂菜叶，房间脏了也不肯扫一扫。有一回，妹妹给房客演奏提琴，格里高尔听得忘情，往前多爬了几步。房客们见了大惊小怪，嚷着要退房子搬走。妹妹恨死他了，喊道：我是没法管这怪物叫哥哥了，这回有他没我。格里高尔被全家抛弃了，在这个晚上，他静静地死在紧锁的房间里，全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这篇小说真可谓满纸荒唐言啊。可是细琢磨，又会觉得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很真实，揭露得不留情面。格里高尔身体健全时，一个人养活了一家子，全家人花他的钱都觉得心安理得。一旦他不能养家，爹娘不拿他当儿子，妹妹也嫌弃起这个哥哥来。待他死后，全家人如释重负，心情像过节。父子、兄妹的亲情又在哪里？人和人的关系还不是靠钞票维系着吗？格里高尔变甲虫固然荒唐，假如他得了什么病症，亲人的这种心理还不是大同小异？这正是现实社会的普遍现象啊。卡夫卡的小说风格在现代文学流派中属于表现主义，这一派不重事情的表象，却要努力表现出人和事的内在本质来。 这么看，《变形记》真可谓表现主义的经典了。醒不了的噩梦，审判与城堡。卡夫卡的小说还有不少，除了《变形记》，还有《判决》《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等短篇小说，以及《美国》《审判》《城堡》等长篇小说，用的全是荒诞之中含有哲理的手法，也就是现代派的手法。《判决》写一位父亲判处儿子死刑，儿子明知判决毫无道理，却依然遵从父命，冲下楼梯跳进河里。卡夫卡从小敬畏父亲，这种不愉快的父子关系在《变形记》和这篇小说里都有反映。有人说，作者通过这部小说还抒发了对奥匈帝国那家长式的统治的不满。乡村医生写一位乡村医生深夜出诊，在雪地里终夜游荡，再也回不了家。小说像是个噩梦，在这个梦里，你能体会出一个人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痛苦，而这种情绪始终贯穿在卡夫卡的作品里。说说那部长篇小说《审判》吧，有个银行家叫约 K， 是个正派人，可有一天忽然来了两个警察，宣布他被捕了。虽是被捕，他却并没被带走，照样可以自由行动上班做生意，连警察也说不出他究竟犯了什么罪。约 K 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他四处奔走为自己洗刷，但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他去找给他判罪的法庭，却哪儿也找不到。后来他似乎找到了，那是在贫民窟一间阁楼上，里面空气污浊，房屋低矮，头都抬不起来。有个律师向他揭露了法庭的黑幕，法庭的作用就是诬告好人，司法界中徇私舞弊、行贿受贿无所不为，法庭根本不看状纸，律师辩护全靠跟法庭官员搞关系。约 K 的案子就这么悬在那儿了。一天夜里，来了两个穿黑衣、戴礼帽的人，他们把约 K 架到一处废弃的采石场，用刀子结果了他。约 K 始终没受到正式审判，然而他也并不想反抗，与其这么担惊受怕的活着，还不如死了干脆。这叫什么法庭？他有着无边的权力，可以随便抓人、杀人，连罪名也不用编造一个。人活在这样的世界里，真是生不如死。不过，只要想想不久以后希特勒对犹太人发动的那场大迫害，你就不能不佩服小说家嗅觉的敏锐。他早已预感到法西斯迫害的来临了。小说没有合乎逻辑的情节，也没有生动真实的人物，一切都恍惚迷离，像是个醒不了的噩梦。读着这样的小说可不轻松，心上仿佛压着块大石头似的。不过卡夫卡说得好，一本书如果我们读了没有感到额头被猛击一掌，那我们读它干什么？《城堡》也是部噩梦似的小说，有人要到城堡去，那座城堡像头巨兽，冷漠威严近在眼前，可主人公始终没法子走进去。城堡大概象征着官僚机构吧，那里面等级森严，官僚众多，他们无所事事，只是下达些似是而非的命令，颁发些毫无用处的公文。百姓虽然见不着官僚，却全都被握在官僚的手心里，谁要得罪了城堡里的人，准没好果子吃。我被每个障碍所粉碎。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爹爹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为人自信，脾气暴躁，对儿子十分严厉。卡夫卡也因此养就了胆怯、忧郁、自卑的性格。以后他进大学学习文学，不久又遵父命改学法律，并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在一家保险公司找到一份差事。卡夫卡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些善良软弱的小人物，作家称他自己就是个软弱的人。他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我的格言却是，我被每一个障碍所粉碎。然而，卡夫卡真是弱者吗？一个敢于宣称自己软弱的人，倒真有几分勇气呢。他笔下的人物，不也常常透出几分不屈不挠的性格来吗？卡夫卡年纪轻轻就得了肺病，久病不愈，41岁那年死在维也纳一家疗养院里。卡夫卡写小说似乎只为了自娱自乐，并不想拿去发表。他写过几十篇小说，大都藏在抽斗里。死前他还留了遗嘱，要朋友把他的遗稿全都烧掉，幸亏朋友没有照办。正因如此，卡夫卡生前名气并不大，直到死后，他的一个朋友整理并发表了他的全部作品，人们才开始重视这位独树一帜的小说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卡夫卡的著作已经超过10000种。有人甚至说，在当代作家里，有谁对时代的影响能够像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那样呢？头一个就得说卡夫卡。不管怎么说，卡夫卡成了现代派的祖师爷，他向读者展示一个陌生的世界。他的作品中充满象征意义，还有着情节荒谬、情感冷漠、意识流手法等特色。后来，许多现代文学流派都自称读得卡夫卡的衣钵真传呢。